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证券。光新高后还能买哪些？哪些还有预期差？目前所有参会者正处于精英状态。下面开始播免责声明，声明播完后，主讲人可开始发言。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尊敬的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开源策略首席雷基星，欢迎大家来到开源策略联合11个行业的电话会议。在光创造新高之后，还能再买哪些？哪些品种还有预计差？那本次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开源化工首席金一堂博士，通信首席杨英总，电子首席陈方总，传媒首席方光赵总，中小盘首席周佳那总，军工首席王家威总，仿佛轻工首席郭斌总，汽车首席邓建全总，地产建筑首席齐东总，计算机资深分析师刘逍遥以及机械资深分析师张豪杰共同给各位投资者分享和汇报当前市场还有哪些投资机会，哪些还存在预期差。首先呢，我们从策略视角来简单阐述一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我们开源策略自3月初以来对市场发出过两次非常明确的观点判断。我们在3月2号发布报告，美伊冲突最大的预期差，冲突时长和霍姆兹海峡，这篇报告里面明确提出市场对于美伊冲突的快速解决或许过于乐观，建议投资者审慎对待。而后在一个月之后，我们在4月6号发的报告，冲突二阶岛出现，左侧布局机会已现曙光当中明确提出，战争演绎的拐点已经开始出现变化，虽然战争本身还没有结束，但越来越差的阶段可能正在接近尾声。我们明确提出，从配置上来看，左侧信号已经出现，可以比前期适度积极一些，而且我们还强调这个左侧信号是对相对收益博弈的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4月8号美伊签订这个停火协议之前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情况。而从结构上我们判断了，短期来看，前期受损最严重的科技品种往往在这个时候是最受益的，而长期来看，真正值得重视的仍然是所谓的标塔继承涨。那么如果后续油价和相关波动率继续回落，那么市场风险偏好有望进一步修复，那么成长仍会是修复弹性最大的方向之一。而事实来看我们看到在4月8号美伊签订暂时停火协议以后，无论是美股还是 A 股还是亚太的其他国家的股市包括欧洲的股市，均出现非常显著的反弹，各种机会轮番涌现。而尤其在 A 股当中，部分景气赛道已经刷新历史新高度。那么当前位置下，市场还有哪些机会值得关注呢？从策略视角，我们认为是二次点火型资产，尤其是二次点火型成长资产。那么这个成长型资产并不局限于科技，那么如何理解呢？二次点火成长资产其实源自火箭二次点火的概念，就是火箭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初始加速以后通过二次点火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持续加速，这个时候加速度是不减反增的。那对应到股票资产，二次点火成长资产它需要同时具备高增速，也就是 G 和较高的向上加速度，也就是标塔 G 同时具备盈利增速比较高以及盈利增速还在往上进入台阶这个事情所以二次点火型成长资产它非常容易触发业绩加估值的戴维斯双击。那为了筛选出二次点火型的成长资产我们提出了新的景气投资框架，那可以分为景气投资方法论，也就是现实层面，和景气预期比较，也就是预期层面这两个维度。那景气投资方法论之下除了高增速计以外，我们建议还要关注增长的边际变化，就是财报披露以后直接通过对股价指引最强的指标去投资。那么我们其实发现，对于在财报披露之后对股价指引最强的有5个指标，而且有效性排序是最强的是标塔 G， 也就是盈利增速的边际变化，然后到标塔收入增速，然后到标塔 ROE， 然后到收入增速，然后再到盈利增速这是第一个现实层面的筛选，或者说一个去遴选。第二个就是景气预期行业比较，我们通过分析师对市场预期的一个边际的变化的挖掘，去对未来进行前瞻解决一定程度解决了景气投资方法论刚才提到的现实层面我们只用财务数据存在的可能的滞后问题让我们整个框架不仅包含了对过去的一个现实数据的一个包含，还有对未来的前瞻。那这是策略视角的如果各位投资者有兴趣，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这个筛选的过程和结果。但是那么现在为了深入讨论当下市场环境当中的投资机会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开源研究所11个行业的包括首席和资深研究员，接下来给各位投资者更详细的分析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首先我们有请开源化工首席金一堂博士给各位投资者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OK， 谢谢韦老师。各位机构领导，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化工金一堂。刚好就是我们周末包括昨天晚上也跟市场连续发了两条段子吧。第一条叫做相信光但市场不仅仅只有一束光昨天发的就是建议大家去抛开油价，关注化工短期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这样，确实从上周的股市的表现包括市场来看因为光这个板块特别强，然后对别的板块其实吸血是比较严重对于我们化工的影响是尤其
比较严重，因为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整个的油价波动很大，带动的整个化工的股票带动的就是波动也很大，所以我们一些龙头的股票犯了一个非常好的业绩就直接被抽血，高开就低走，很差的业绩就直接涨，所以整体就影响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周末包括周一也去不断的去发声从这周的角度上去讲，整个化工的市场其实都会相对平衡一点，我们的股票相对平衡一点就是说该涨的也会涨，对吧是这样。但是从整体的一个逻辑上讲，我们先讲第一段，就为什么要相信光，那市场不仅仅是一束光因为我们是看化工行业，化工行业本质是制造业光这个行业本质也是制造业，对吧？我觉得就是光那边的东西可以体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除了对吧一些最核心 AI 里面的就是美国人开始的一些东西，其实在制造业当中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配套上，然后迎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给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增速，就确实是业绩也兑现得非常好，就相关的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但是实际上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制造业的强大包括化工其实我们觉得是被市场是严重低估的，光这边只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缩影，一个强大的一个缩影我们整个化工制造业包括别的一些制造业的一个强大其实真的是被市场低估得很厉害，我们整个化工的产能包括销量占了全球大概已经是 50% 以上，就是包含了衣食住行大家能够想到的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一次战争对于整个化工行业的一个影响其实是对全球的化工的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后面大家很快就能够看到，就是不缺油其实缺的是化工，缺的是化工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战争前战争后发生了什么，我曾经总结成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战争前战争后的第一个区别就是海外的产能不断的去退出，海外的产能不断的去退出，很多产能是再也回不来了。第二个就是等于是这次战争帮大家做了一次供给侧改革，或者叫做反内卷，就整个行业的一个整个的行业的库存去降的是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快。第三个就是中国化工的产能占全球的比重应该是不可逆的继续去往上走，所以呢对于整个战争包括中国制造业的在这一轮战争包括能源危机当中的一个优势包括估值方面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市场肯定是非常低估的，是非常低估的。所以这个是从大面上去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短期基本面上去讲为什么我们昨天去发就是说大家要尽量的现在去不要去太关注于油价的波动对于化工产品的价格也好价差也好的一个影响，我们更多的要落地于行业自身的一个基本面本身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是看到有的行业的库存去到历史的一个极低值，它的价差在油价下跌的过程中要不就维持要不就价格继续上涨，对吧？比如说像我们最近一直推的像化纤里面的涤纶、氨纶、粘胶包括有机硅，因为本身这些行业在处在自己的周期当中，而不要被整个油去牵着鼻子走，而且我们大概率是能够看到从五月份开始最迟不超过五月应该全国包括全球大面积的补库应该就要开始，大家等待的化工的需求应该马上就会到来，马上就会到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整个化工的一个看法，我们觉得整个化工制造业在全球的一个优势也好比重各方面的一个能力也好被市场是低估的。第二个，化工行业的龙头公司一季报的业绩就包括今天晚上放的恒力包括华丰其实业绩是非常好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补库周期，这只是我们放的第一个季度的一个业绩，所以后面空间很大，我相信明天市场应该会给相关的公司跟行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反馈所以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多关注我们这个行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之一在现在光这么热的一个情况下往后多想一步，想一想我们这些基础的制造业未来的一个空间跟盈利的改善。对，韦老师我这边就这样。
感谢金博。感谢秦博，确实是其实从化工的角度来讲非常符合二次点火成长资产的一个定义无论是盈利的本身盈利增速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另外药塔剂一个盈利增速的边际变化在今年整体的表观增速变化一定会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也策略也是持续在推荐化工的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开源通信首席蒋总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开源通信的首席分析师蒋颖，那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我们通信的观点从我们通信的这个几个大的板块来讲业绩确定性最强的肯定是光模块这个板块，从明年的整个行业需求来讲需求非常的大另外的话呢从整个盈利能力来讲也是有望进一步提升的，那么所以说光模块的龙头中继市场兴盛对于明年来讲呢整个估值依然是在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我们看到中继市场的一季度呢也确实是超出了这个市场预期，那么除了这个光模块板块以外呢我们认为最近这个以 MPO MMC 为代表的这种光器件板块可能也有比较大的预期差，那么这个里面呢有我们核心推荐的标的捷普特我们呢从底部推荐起来至今的话呢已经翻了将近三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增长了，那么捷普特的话呢它的核心的光通信的看点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公司的 MPO MMC FAU 等等各种光器件产品现在已经开始量产，第二条线的话呢就是公司也在积极的推进 CPOCS 布局，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公司在大力的加大一些这种硅光晶圆检测设备等等这种光模块设备的布局，那第四个方向就是通过参股长晶光子这个加入到这个切入到光纤这个赛道，那捷普特呢是我们目前梳理下来整个光通信的二线 标的里面呢，整个估值啊最便宜、业绩增长确定性和增速最高的一个公司。当前位置的话呢，我们觉得依然啊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觉得像光通信的这个光芯片啊领域也有预期差。比如说啊，这个光芯片我们看到最近这个 Lumentum 又是宣布2028年的产能可能也会被告罄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光芯片这一块的整个长期的景气度是非常好的。这个里面最核心的啊，像这个世嘉光子啊，这个最近的话我们看到是比较强势的。世嘉光子的话呢，我们觉得是最近光芯片里面比较有预期差的标的。那它呢也是做了一个公告啊，要大幅的扩产这种高端光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么同时我们觉得呢，世嘉光子作为这种光器件的核心的公司呢，也有望核心受益于整个这个光器件的啊这样的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啊，这个几个啊方向和几个标的的话，是我们认为在光模块领域依然啊有预期差的方向。那同时的话呢，这周不是谷歌的一个 Cloud Next 大会嘛，我们觉得啊，随着四月份、五月份谷歌云的大会以及 Marvel 的 AI Day 啊，那可能会给整个光通信板块带来一些新的啊催化和这个边际上的变化。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啊，光通信方向依然是永远有预期差的一个方向。那与此同时呢，光纤板块最近其实也是涨价啊，也是有有所涨价的，涨价的方向不是这个 A2， 可能是这个 A1 和 D 蓝了。那么这个也是比较超预期的点，因为啊之前一直是 AR 涨的比较多，那所以在光纤光缆这一块呢，我们觉得像长飞光纤啊、亨通中天啊、啊包括远东啊等等公司啊，其实都还是有这个一些预期差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觉得啊就是啊液冷这个板块，那最近整个液冷板块情绪不是特别好，主要是英伟克的这个一季报出来之后啊，它的这个净利润大幅的下滑，给市场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这种担忧和恐慌。那么我们想说的什么呢？首先，英伟克的一季报营收和毛利率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觉得比想象中还好，营收同比增长26%，毛利率呢基本的这个持平了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啊看起来整个这个英伟克这一块呢，之所以一季度的利润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费用端的扩张啊，包括它的这个少数股东损益，包括它的财务费用的巨幅扩张啊，以及它的这个预付款项大幅增加，还有信用减值损失等等，这些呢啊大基本上都和它的扩产以及备料有关系。那我们知道就是一季度英伟克的这个业绩主要体现的是它的主营业务，就是传统的储能和 AIDC 业务。那么它的这个核心的啊液冷这个业务呢，在一季度其实并没有规模的确认为营收，甚至都还没有开始规模发货的，那么可能会在二季度规模发货。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英伟克在 Q3 Q4 啊整体业绩啊包括液冷的出货会迎来一个高峰啊。所以我们觉得虽然说这两天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差吧，但是我们感觉啊等到情绪消化完之后啊，然后呢这个稳定这个整个股价走企稳之后，我们认为依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很看好液冷这个板块，也很看好英伟克作为龙头的一个啊长期的成长。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有预期差的。最后一个就是国产算力板块，我们觉得预期差一直都非常大。国产 AI 啊，国产 AI 这个板块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一直在怀疑这个产业趋势，那我们觉得产业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你像国内的这些 tokens 都在起来，大模型 tokens 都在起来，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国产的啊大模型，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升级啊，以及国内国产的这种啊大模型的一个持续的优化，然后呢我们看到这种需求，无论是 AIDC 的需求还是算力供应的需求啊都在起来，所以我们觉得啊国产 AI 这一块也是具备比较大的一个啊预期差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信这边的观点啊，谢谢各位投资者。
感谢蒋英总啊，我们确实也认为啊，包括啊液冷这种啊，就是算力安全品种以及国产算力会是接下来主线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啊开源电子首席成员方总啊，给各位领导啊分享从电子视角啊，从电子行业视角去当下的一个投资机会啊，有请。
哎，好的，那个谢谢韦总。各位线上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电子首席陈方啊。那我接着来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电子相关的一个观点啊。那其实可以看到从三月底开始到就是四月份这将近一个月3到4周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整个科技板块是此起彼伏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那先是像这个就是光纤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带动整个光纤板块的一个上涨，以及像那个电子部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这一周其实表现的最亮眼的是就是 PCB 上游的这样的一个铜箔这样的一个品种。那我们此前也是有说到就是其实就从那个日股的这些 Hello 资产里面涨幅最猛的其实四个环节，一个是光纤，一个是就是电子部，一个是铜箔，还有一个是靶材这个环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是顺着这个铜箔后面的一个环节，应该是像靶材这个环节会迎来这样的一个涨幅因为你像靶材的话，它 Q1 也是涨价了，然后这个公司一季度就会兑现这样的一个利润然后像一些小一点的公司，比如说像欧莱新材、阿时创等等之类的，它去年是基本上是亏损了一整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你基本上 Q1 涨价之后你都会迎来一个扭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随着这些公司陆续兑现这样的一个业绩我们认为靶材这个环节是有望接力前三个赛道迎来这样的一个上涨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认为就预期差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然后第二个预期差比较大的一个板块，或者是说也不能说是预期差，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有很大的补涨的一个概率的一个板块，是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前期设备板块从就是战争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跌那跌的话就是跌的估值，跌的是风险偏好。然后呢就是从各个光和 PCB 发布业绩以来的话，半导体设备也是在跌。那跌的话一部分跌的是你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转到就光啊跟其他的一些赛道。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因为 半导体设备25年是没有什么利润的，因为因为你前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代表了它下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所以呢它2025年的那个订单的一个斜率没有拉起来，所以我们觉得就26年陆陆续续开始一些公司会逐渐开始释放收入跟利润，然后26年会迎来一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上行期，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当前设备板块半导体设备板块其实是有很大的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的，尤其是龙头公司北方华创。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就是说它现在3000多亿市值左右，我们预计今年就是非常保守的估计的话，今年的这个订单有600亿这样的一个订单，然后中性一点的那个估计的话，就今年新签订单可能是650亿，然后假如就是扩产非常急预期，你这个就是最乐观预期的话，可能就700亿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呢你基本上它现在的那个估值大概就是对应当年订单的5倍 PS 左右，基本上设备公司的这个订单就是市值比上订单的这样一个比例可能是在7倍 PS 到10倍 PS 之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它起码还有一个就是 50% 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空间，或者是接近翻倍，可以从3000亿市值出头看到5000到6000亿这样的一个市值，所以我们觉得就北方华创等它一季报那个业绩披露之后，其实我们也来到了今年的就是5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半导体设备整个板块行业的这个订单是有希望可以上修的，那先是北方华创企稳才有可能带动整个设备板块这样一个反攻，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二个预期差，就是可以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然后第三四个的话其实还是沿着算力这一条线，不管是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 PCB 板块，还是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这样一个板块，都是会从二季度开始迎来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特别是国产算力这个板块，因为你像国产算力这个板块，大家之前的一个预期其实挺低的，因为就是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想法的话，就是一种观点的话，还是会觉得国产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一些性能，包括商量的一个节奏，以及国产一些大模型，之前大家都还是会有一些偏见，那今年的一个逻辑其实是发生了一个颠倒，因为今年的话其实不是说我们非要用国产的这样的一些卡，非要用国产的这样的一些大模型，而是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维度上已经彰显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然后包括就是国内也有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包括养小龙虾一些应用开始体现，确实是对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国产算力它从去年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逻辑到今年的话其实是演变了一个更高级的需求端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随着后面的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升级以及应用的一些爆发，我们认为国产算力在 Q1 的时候会迎来这样的一个就是斜率拉升期，那国产算力就是主要几个环节，第一个的话就是国产算力的各个芯片厂商，就包括 GPU 的公司，包括像那个寒武纪，然后木犀、必热、天枢智芯、摩尔线程等等之类的，另外的话就是 ASIC 自研链，包括 IP 设计服务这类的，包括像星源股份、灿星股份，以及像这个敖捷科技，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像这些就是芯片的一些测试这样的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整个产业链配套这样的一个环节，封装测试，包括新上市的这样的一个深核精微，然后包括测试环节的一些伪测，以及像一些配套的一些零部件供应商，包括像那个华丰科技等等之类的，另外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你除了就是就是 GPU 这一条线的话，还有就是整个国产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比如说运力的这样的一些芯片，那要像那个就是三个标的，一个是那个深科通信，一个是像那个南企科技，还有就是万通发展收购的这个数度科技，都是在国产的运力这个环节都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产品的这样产品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从就是光的这个环节引申的我们认为补涨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的话，还是会围绕着比如说一些之前的涨价品种，然后 QE 兑现业绩的把它这个环节，然后像这个就是基本上今年就是从二三月份开始一直没有涨的半导体设备环节，以及像就是二季度斜率会拉升的海外算力的 PCB 以及国内国产算力的一些芯片环节，我们认为这个阶段都是可以值得重点关注的。哎，韦总，我们电子的一个观点就如上。哎，
感谢陈和张总啊，给我们非常详尽的展示或者分享了这个电子行业现在的一个投资的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依然还是天梯相关的传媒首席方光赵总给各位领导同事分享这个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哎，好的，谢谢韦总啊，各位领导晚上好啊，那我来汇报一下那个传媒互联网这边观点啊。那么传媒板块的话，在 TMT 里面呢，相对可能相对其他板块，尤其是像硬科技这些板块的就是很多还是处于低位尤其是从这个春节之后跌的比较多那么估值也很便宜也是低位低位，然后机构的配置也是非常低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我觉得低位可以去布局的去的一些机会那么这个首先第一个来讲，我们觉得还是传媒里面的核心板块游戏板块，因为从这个春节之后也调的比较多三月份以来那确实淡季因素呢，我觉得在这个股价里面反映已经非常充分就是三四月份这样一个淡季然后但是呢，我们知道整个过完一季报之后五六月份开始又将重新进入到游戏的新的旺季就是暑期来临，那么一些游戏的这个数据上也会边际走好那么另外的话，这一轮新品的这个重磅新游的上线从四月份开始又给行业有望带来更多的一个增量所以整个游戏行业我们认为这个景气趋势依然还是持续向上的更多的体现出来一些产品周期，或者是说年内会有一些淡旺季但是现在来看，因为确实板块非常便宜地下就非常便宜了，并且呢，我们也一直认为游戏是 AI 应用非常核心的这个收益方向，能实实在在看到就是包括这个 AI 的模型还有技术在游戏的这个研发生产买量后面的运营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得到应用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腾讯阿里都发了这个世界模型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认为对于后续游戏的这样的一个玩法的这样一个创新啊，全原生的 AI 游戏，那么在世界模型带动下，那么也是有望更多的这个慢慢开始啊，就是出现啊，然后打开这样的一个行业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赛道啊，所以我们认为游戏作为 AI 应用里面啊，几乎可以说是最便宜，然后同时又具有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来讲啊，那么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值得配置啊，那我那么。标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游戏依然首推完美世界啊，如果从 A 股里面选一个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就买完美世界啊。那么这个标的我们其实从今年以来啊一直重点推荐，那么也是放到了包括我们这个4月的金股啊，包括3月的4月吧，应该都是放到金股。然后那么完美世界的话逻辑也非常简单啊，那么今天因为它旗下这个核心产品就一环啊，那么今天已经开始了这个预下载啊，那么将于后天啊就是4月23号啊国服的全平台的正式的上线啊，或者说正式的公测啊，4月29号啊海外全平台的正式的公测啊，那么已经到了这个完美世界旗下这个我们认为的潜在大爆款一环它的一个上线节点啊，今天从数据来看啊，那么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亮眼，非常超预期的啊那么作为一款游戏，那么今天这个预下载首日，它就已经登上了这个 iOS 啊，就是 iPhone 加 iPad iOS 的这个免费的总榜第一啊，就是跟所有的 APP 去相比的话，那么在今天的话，它的整个下载量是最大的啊，超过了像豆包、抖音啊等等这些国际级的一些 APP 啊。那么这个是预下载第一天一环就登上了总榜免费榜第一，然后在 TapTap 的这些等游戏平台，我一看到它也是今天首日就已经破了百万的这样一个下载量啊，然后高居它那个 TapTap 平台的热门游戏的第一名啊。当然了，我们认为这个也是跟前期它已经积累了超过3500万的这个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预约量啊，也是有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上线从还没正式公测啊，就上这个预下载时候的这个第一天的这样的亮眼表现，那么我们觉得也是在进一步的验证啊，这个游戏将有望成为一个大 DAU 或者是一个潜在的容易出圈的啊一个今年第一款啊，就是很潜在的这个大爆款啊，并且也是有望未来成为我们看好它成为一个大 DAU 啊这个高流水的长期游戏啊。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预计也会进一步的看到，比如说在免费网排名啊可能持续排第一啊，包括创业网排名估计也会预计会比较高啊。那么上线之后首周、首两周、首月的流水，我们觉得预计也会属于这个行业里面啊游戏行业里面的非常头部的这个产品看起或者是对标目前最头部的这个二次元的这些游戏啊，那么也是非常看好啊一款上来之后带来一个就是高流水，那么同时就是给完美世界这家公司带来收入和业绩上的一个大幅增长啊。那么当前的这个市值，我觉得依然还没有隐含啊市场对于一环上线之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表现啊，或者说隐含的是一个非常低的这样的预期表现，这里面我们觉得还是有非常潜在的非常大的一个后面的这样一个预期差和带来就是流水，就是一环上线之后流水和业和流水带来这个完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弹性的基础之上啊，是有望进一步带来就是业绩跟估值的一个双击啊。所以这个位置来看完美世界我们认为后面还是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继续作为游戏的首推啊。当然其他调下周确实非常便宜的，像巨人像吉利特等公司，我们觉得也是当下这个估值也是明显低估的啊。那么这个第一个是游戏啊，第二个我们觉得就是 AI 应用里面依然还有一些核心的赛道啊，那么也能看到其实它的整个的一个应用的商业化现在是在持续快速推进一方面是那个大模型啊，这个可能大家都能看到今年国产大模型它这个在全球竞争力确实是非常强啊，或者是已经可以说是从追赶到赶超或者说达到了全球最顶尖模型这样的一些水平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智谱 MiniMax Kimi 接月千问豆包等等这些他们的量当然也继续高增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大模型目前也这个 AI 本身这个产业商业化高速增长的我们觉得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因为他们直接对应的就是基模大模型它的这个 token 高增会拉动他们自身的这个商业化收入就是像 ARR 的这样一个快速增长所以虽然说看起来他们涨了很多但是如果 PS 估值去看两三年之后对应下来的这个 PS估值来看其实并不贵也那么因为全球的头部的模型厂商像 OpenAI 像 Alchemy 他们最近的一些融资下来估值也都非常贵而且后面也有望在今年 IPO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也是并不给这些大模型公司带来估值的支撑所以这里面的一些收益标的包括像这个支付 MiniMax 阿里快手也包括像 A 股的像昆仑万维这些那么另外的话还有 AI 广告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赛道那么从蓝色光标最近发的25年的财报里面也能看到它基于 AI 驱动的收入这一块2025年是同比增长了210%那么占到公司整体收入的比例那么这几年是迅速提升那么也是在进一步验证由蓝标作为这个上市公司里面广告收入体量最大的一家公司能够明显看到就是 AI 它对它整个业务的一个全面的赋能那么这个赛道过去很多年就是广告代理这个领域大家能看到就是收入体量比较大但是利润率非常低那么 AI 在这一块其实带来的它的一个奇效包括前期的像文案的生成包括像这种这个投放和匹配方面这样的效率提升通过 AI 模型的算法它其实能带来后面的这个利润的提升空间或者利润率的提升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广告有限公司基于 AI 我们觉得都隐含了比较大的后续的一个业绩的弹性所以通过蓝标这块 AI 驱动的这个收入的一个高增其实我们觉得是可以进一步验证就是广告营销里面确实是作为 AI 应用作为大模型进步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收益方向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重点推荐收益标的主要包括像港股的汇量科技这也是我们一直推荐的全球头部的这个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那么又做港股它可能相对 A 股一些公司包括相对全球的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的龙头 Uplogin 它的估值确实是具有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而且包括近期它这个 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股份奖励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啊，其实就是完成这些股份奖励它一个行权条件也是跟后续的业绩高增和市值高度挂钩啊，所以这些我们觉得也能够看到这个公司未来啊，管理层或者公司对未来整个业绩和市值成长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心啊，那么对应的估值其实很便宜的啊，那么一个是汇量啊，那么另外刚刚就提到的这个蓝筹光标啊，也是属于 AI 广告的非常核心的收益标的啊，也包括像一点天下啊这些出海的营销啊这些公司也在积极的布局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啊的公司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建议当下吧，就传统互联网领域来讲啊，那么确实这些标的因为很多也都是估值非常便宜或者在低位啊，所以也建议各位投资者这个位置可以去加大的布局啊。那以上是我们传媒这边复述到主要观点啊，谢谢各位投资者，也谢谢韦总啊。
哎，感谢我们的方方张总啊。那么传媒确实也是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开源中小盘首席追加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好，谢谢韦总。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中小盘的首席周佳。我们认为光新高之后呢，整个光通信检测行业其实还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当然站在当今十年呢，之前我们从军购线索挖掘出的光模块测试预期赛道目前位置可能相对偏高。所以我们在这里重点给大家展示两个目前位置相对比较在低位的光模块检测标的。第一个就是智联科技。智联科技近期正通过内生加外延的双轮驱动加速布局光模块检测赛道。内生方面呢，公司面向光模块检测场景研发的 X 射线智能检测设备，可以实现光模块内部芯片芯片嵌合、光纤对准等精密结构的高分辨率成像，兼顾无损检测、高精度与高速检测需求，是高速光模块量产疾控的关键支撑。目前公司已联合数家下游厂商应用相关 X 射线智能检测设备，对其光模块样品进行试测。外延方面呢，也就是上周2026年4月14号公司发布了公告，称已通过发行股份加发行可转债加支付现金的组合方式来收购上海飞来测试的控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上海飞来呢，它是光芯片测试与可靠性服务的提供商，提供的光芯片可靠性测试服务涵盖了从 wafer 到 COC 的各个阶段，旗下拥有飞来科技、飞光科技两个自主品牌，提供从晶圆芯片到器件的全新的方案。上海飞来主要有以下几大看点，第一个就是产品种类齐全，公司产品体系可以分为可靠性设备、测试设备、耦合设备、上下料设备、 AOI 设备仪器仪表等多个类别，囊括晶圆 AOI、 芯片测试、 COC 老化、 COB 测试、自动上下料等多个节点，覆盖了晶圆级、 COC 级、器件级不同层级。第二个看点是设备加服务的双轮驱动。与很多设备公司不同呢，上海飞来并非只卖设备，而是同时提供工艺精密测试、自动化测试、老化可靠性测试系统和代工服务。比如说它的第二个品牌飞光科技就是承接的代工业务，就承接的光芯片的一个代工业务，覆盖了划片、裂片、分选、切片、打线测试、老化和可靠性测试。这种模式意义在于呢，服务业务不仅可以贡献收入，还能够沉淀客户工艺参数、故障模式和实际的测试痛点，从而反哺到设备研发。然后第三个看点就是业绩增速快。根据纳尔股份此前对上海飞来测试的收购意向协议公告呢，当时给飞来测试给了一些相关财务指标和业绩承诺。财务指标是飞来测试2024年营收1.23亿净利润190.43万元，2025年上半年营收就到了9246.45万元，净利润到了2293.38万元。然后业绩承诺呢，当时可能定的相对比较偏保守，就是2025到2027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800万元3600万元和4820万元，三年合计1.12亿元。第四个看点是下游覆盖范围广，看波动能力比较强。尽管现在整个工业研发赛工业检测赛道包括上海飞来，它驱动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应用的覆盖范围不仅仅只有光模块，它的业务同时覆盖了三 D 传感、消费电子车载芯片、逻辑器件、工艺器件、存储这也意味着虽然说公司目前成长逻辑它跟光模块的因素是强相关的，但中长期来看它会持续受益于像车载、激光雷达、消费电子逻辑器件可靠性验证功率存储、芯片测试、延展等更多的场景。这种多场景覆盖的优势呢，也有助于提升公司抵御单一终端需求波动的一个能力。另外呢，除了光模块检测领域的布局之外呢，我们之所以一直在推荐日联，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日联科技通过持续的收并购所打造的工业检测平台化能力。然后第一点就是，日联科技应该是2025年 A 股里面唯一一家连续做了三笔并购的上市公司它先后投资并购了美国创新电子、中海九元以及新加坡的 SSTI 已经形成了 X 射线加电信能加激光加红外等多种工业检测技术的组合。2026年公司先后收购避风电子以及投资超威两侧，继续丰富了检测解决方案。我们认为日联科技的平台化能力已经初见成效，未来很有机会通过持续收并购打造成为一个囊括各种技术路径、覆盖各种下游应用场景的全球工业检测平台系龙头。那么第二个就是奥普特奥普特主要是给光模块设备厂商提供试列方案。一般来说一台光模块设备当中试列方案的价值占比在5%以上，按照28年500亿左右的一个光模块设备市场空间去算的话整个光模块设备的视觉方案的市场空间就25亿左右，其实这个空间其实不小。而且光模块设备的几个环节，像切片嵌合、耦合、组装测试除了嵌合奥普特没有对接之外，其他的环节都要用到奥普特的一个视觉方案。然后同时呢，因为现在很多光模块设备厂商很多都是之前的三 C 设备公司所以奥普特也基本上也实现了整个光模块设备厂商的全覆盖，比如切片环节的猎奇猎奇智能科威技术，耦合环节的也是科威技术猎奇智能博论精工，组装环节的凯格金基，测试环节的奥特维，这都是奥普特的一个现有客户，然后基本上也都有采购奥普特的视觉方案。然后以上就是我本次对于光模块检测预期差的汇报。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周家总的分享啊。那么接下来有请开源精工首席王家威啊分享当下的这个投资机会，有请。
好，谢谢王老师。各位领导好，我们汇报一下军工板块。军工目前我们比较重点推荐的还是商业航天还有军贸这两个比较细分的一个板块。在商业航天这边，我们认为整个底部目前已经比较夯实了，而且这个年报跟季报的业绩的不确定性其实也在逐步的一个消除，板块一路往迎来一个新轮的一个上行。五到六月份其实也有比较多的一个催化。而在军贸这边，我们看到其实很有可能今年上半年就会有订单落地兑现，在整个世界的军贸当中，中国的这个份额也是有望不断提升的。首先是这个商业航天这个板块。二到三月份，由于整个发射的一个失利，我们都看到，整体的发射节奏其实是有所放缓的。再加上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体系的一些可能反腐的一些原因，所以整个板块其实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因为很多没有实际业务的公司的涨幅其实也比较大，所以监管这块也是比较严格。整个板块的估值其实也是推高的特别多。大家在二级市场可能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一级这边其实已经有非常浓的这个估值这个泡沫了。然后经过这个两个月这个回调跟消化，目前来看，商业航天其实也迎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和政策多重的一个催化。在技术这个层面上，大家也看到，就四月底到五月初，整个长十亿要验证这个海上的一级的回收。然后五月份星河动力这边液体的这个火箭智能星一号也会迎来一个首飞。四月底到五月初，目前来看已经排期的火箭就已经超过了14发了，相比于往年其实是已经大幅的增加的。然后航天八院其实也在之前的那个上海航天展当中有提到过，就2027年整体的火箭的发射，目前的规划应该是超过200次的，所以相比于这个2025年的92次，已经是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另外在这个顶层规划上面，我们也看到，14号这个国家航天局也说，习总书记目前是高度重视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发展的，给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批示，也给商业航天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的。然后商业航天整体的战略意义来看，其实已经跟之前11月份的表态已经完全不同了，可能又站在更高的一个位置上。今年这周还有这个24号这个商业航天日，这个中国航天日，也会在那个成都去举办。然后开幕式上面也表示了说，整个目前来看，整个载人航天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营的。而这个今年有多型的这个可重复的火箭将会开展这个飞行验证。整体来看，技术上也到达了一个突破的一个临界的一个拐点。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其实之前可能市场说对于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有所这个疑问，但其实经过这半年海内外整体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演进跟发展，尤其是海内外在这个太空算力还有大型运输火箭的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国内当然就是在突破我们这个可回收这个技术，海外像马斯克也在不断的去推他自己的那个新建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这个整个巨大一个发展前景其实已经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之前也在报告提到过，就如果按照一年可能3000颗新的这个发射目标来看，仅仅是这个2030年，仅仅是这个硬件的层面上面，这个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大概850个亿了。如果说要考虑到配套这个发射服务、检测服务等等，那这个市场规模可能就已经超过了1000亿左右。那这还只是不考虑这个太空算力这个发展，如果是参考SpaceX 在那个美国 FCC 它提交的这种100万颗算力卫星这规划的话，那哪怕说只完成其中那个10%的这个目标，那对应的基本上在美国本土也是一个可能100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那我们国内如果说也只是完成其中的对标它可能完成10%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有1000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在商业航天这板块里面，我们觉得其实在火箭这边还是会有持续的这个催化的。那这里面可能价值量占比比较高的一个板块，还是在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动机，价值量应该是超过了30%。那最大的这个受益的方向，我们推荐下来还是看三 D 打印，可能目前来看是最受益的一个方向。啊，马斯克自己也公告他自己，猛禽的这个发动机其实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三 D 打印的这个渗透率是从10%提升到了90%的。那这里面价值量增量是所有的火箭环节里面最大的一个。然后其次我们会认为，更大的还有一些增量可能会在一些建筑结构上面，包括。A 股这边其实有些受益的标的，在这个柱箱、结构件，还有一些可能高级的一些材料上，可能这个都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受益的。而火箭一旦可回收验证成功了之后，我们觉得应该更加聚焦在这个卫星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受益的环节会包括激光通信、相控阵等等。然后激光通信这块的渗透率，我们觉得提升是非常确定的，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星网的一代星当中，其实整个激光通信的渗透率可能也就只有仅仅是可能达到10%左右。但二代星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个标配，价值量这个提升应该是在卫星这个环节里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然后另外相控阵其实也是这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受益的一个环节，因为随着这个通道数的一个增加以及整个体系的一个改进，我们目前看到这个相控阵上面相应的一些比如说 TR 这方面它的一些配件组件也是可能相对来说价值量提升比较明显的。然后这里面我们重点推荐的就是还是我们自己覆盖的那个国博电子，国博电子在这个卫星的大画家 TR 芯片还有 TR 组件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占率在下一代星上面都是有望去提升的。另外公司在手机终端开发的这个功放的芯片还有直连卫星的这个芯片其实也是在开发验证当中，如果我们算这个星载这端还有这个地面这个手机这个终端两块这个市场空间的话，其实一年也有可能接近100亿的这个市场，它的这个考优势也是在这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来看比较重点推荐的一个标的以上就是我们在商业航天这块的一个观点。另外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军贸，我们认为这个今年军工的这个出海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逻辑整个中国的装备经历过可能14、15这个发展，其实已经验证了这个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有它优秀的一个消费比。然后我们也看到过去的5年俄罗斯的这个军贸这个市场这个份额从原来可能就20%几，目前已经降到了可能就不到10%了，最新的数据可能只是降到可能8%左右。
那这部分市场其实我们觉得中国因为和它这个装备的这个体系其实有点类似，而且整体的这个客户其实也是比较重叠的，所以我们觉得国内这块还是有欲望去承接这个市场。那在细分品类上面，我们目前看起来航空应该还是这个军贸里面占比最高的一个细分品类，然后这里面可能重点受益的标的就是像中华沈飞、鸿蒙航空，可能是我们觉得这两个可能会相对来说受益的更高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像这个导弹无人机也是有望成为这个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类，这里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受益的由于一些红外的一些器件，然后还有一些给导弹做配套的一些装备，然后具体的标的我们感兴趣的人我们可以私下再聊。那我汇报就这些，魏老师。
喂感谢我们王家瑞总。那么接下来有请开源仿佛轻工首席郭斌总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轻工仿佛行业的分析师郭斌。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行业观点和推荐的标的。那么目前这个整体从行业的基本面情况上来说，那么内需板块整体是一个底部弱复苏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出口店受到我们说四季度和一季度整体的一个汇率和原材料端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整体来说是有一些影响的啊。那么在当前时间点，我们还是主要还是自下而上的去进行个股的这样一个筛选。那么目前主要还是推荐大家关注这么几个标的啊。那么首先呢是我们这边一个包装转型新业务第二曲线的标的华源控股啊。那么公司历史上主要的业务是做这个油罐啊，然后金属罐啊，然后油漆罐啊等等这样一些to B 端的那么一些这个塑料和金属罐的一个包装的业务。那么从整体的历史情况来看呢那么主业过去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下游客户也都以这个国内外的知名企业为主那么需求端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然后每年维持可能一个亿的这样一个利润体量然后个位数的增长。但是公司在行业内经营多年，那么我们能看到它整体的这个现金流，包括它整体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结构，资产负债率也都是很好的那么这就为公司提供了一个转型的动力那么25年下半年年底呢，那么公司也是启动了第二这个增长曲线新业务板块的这样一个构建那么公司是以半导体设备为主要方向去构建这样一个新业务的一个蓝图。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在半导体设备这个领域那么两个公司的一个控股收购和整体三个公司的一个设立。那么所涉及的领域呢主要是包含半导体温控设备然后半导体的这个洁净设备以及半导体的这个快速退火炉以及分子泵等等这样几个重点的区域。那么我们能看到现在本身它下面的三个业务主体无锡暖芯、上海环鼎和苏州致远，那么整体的业务发展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那么特别是无锡暖芯那么它整体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品型号已经进入北方华创等等这国内外的知名的大厂。那么整体的这个出货量包括整个的这个收入端的这个进展那么上半2026年上半年就能完成全年的一个对赌的业绩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业务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同时呢它整体的这个对标公司的这个估值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半导体温控的设备主要在 A 股的对标公司是静怡装备。那么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整体新业务这块的这个成长速度还是市场没有预期到的而且整体这个新业务板块在未来三年那么公司的目标是做到10到15亿的营收，2到3亿的利润那么整体它的一个这个业绩端以及估值端给公司带来的提升，我们认为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反映到公司的这个股价当中去。那么同时我们也是认为公司转型的这样一个这个第二增长曲线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定力非常的这个强那么未来我们相信会在半导体板块那么继续布局那么完成整个板块的新一轮的催化所以我们认为那么华源目前来看是这个板块转型股当中的一个有显著牛股潜力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同时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也关注一下内需底部的这个这个各户的这个两个这个底部的标的，就是登康和百亚那么我们能看到这个登康一季报这整体的预期的情况能够保持一个15到20多段的一个增长那么在整个的一个消费的领域还是维持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业绩而且我们说26年全年公司还是有着比较高的这个这个业绩这个释放的动力和能力那么未来整个新品然后包括那么电商端的这个投流的这个再发力那么都会给公司带来收入端和利润端的一个增长那么现在整体的市值和估值的这个区间也是属于历史位置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全年有望实现一个20以上的这样一个稳健的业绩增长那么另外百亚我们也看到最近一季报公布了之后，那么整体的这个公司股价走的也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能看到公司在去年一季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业绩基数上面那么依然实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尤其电商渠道25年亏损比较多那么26年公司在电商渠道的方面调整了一些打法那么在26年有望全年实现一个扭亏那么同时线下的线下市场尤其是外围市场的增速那么保持一个可观的一个50%以上可观的一个增速同时的利润率水平也还是在提升所以我们在26年整体4个亿以上的这样一个业绩预期下面，我们能看到百亚十几倍的这样一个估值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么目前这个位置是有性价比的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核心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汇报这么三家公司谢谢大家。
感谢郭斌总。那么接下来有请开源汽车首席邓定全总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汽车的邓定全。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汽车板块的观点和推荐的方向。那首先呢，我们觉得今年我们觉得整车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啊，那今年等车比较大的机会呢，主要的一个预期差是在海外这边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从25年的下半年开始，其实大家都一直比较担心国内的需求的一个承压啊，那很多人呢也忽略了这个海外的成长性。那么直到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啊，那么整车的多个品种啊，像乘务车的啊吉利啊，像这个重卡的中国中汽啊，像这个客车的宇通客车，其实股价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涨幅啊。那我们觉得从这个位置去看全年呢，我们觉得整车板块啊依然应该还是整个汽车板块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那主要的原因呢在于海外呢，其实它是有两重成长性的啊。第一重呢除了这个量的这个成长性啊，就是海外啊从欧洲啊包括这个东南亚呀、南美啊多个区域对中国的啊汽车需求的这个增量的这个逻辑点之外呢，还有一个价的逻辑点啊。那价的逻辑点呢就是新能源的啊，不管是乘务车还是新能源的重卡还是新能源的客车啊，其实在海外呢都是能够卖到更好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新能源的海外的单车率呢要比卖到海外去的油车的这个单车率呢要更可观点啊。所以呢整个出口它就有这两重啊成长，一个是量一个是价啊。所以呢一方面有销量保持一个二三十的双位数的一个增长，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利润的一个更高的增速啊，并且呢出口的新能源的占比呢也是快速的提升。那这个尤其在乘务车今年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啊。那么去年以前呢油车其实还是主要的出口的方向啊，但今年呢就是很多车企它的新能源的这个出口呢成为它的主要的这个产品了 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整个26年哈，整车板块的这个出口呢依然还是值得大家去继续挖机会的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因为是个大的贝塔嘛啊，包括乘务车包括客车包括卡车，我们觉得啊都是享受了一个海外对中国的这个高性价比的整车产品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放量的逻辑点。所以我们觉得呢多个产品呢多个这个包括标的都能够这个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啊。第一个是乘务车板块，那乘务车板块呢其实今年除了吉利之外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其他的像比亚迪像领跑啊，像长城，这个就是海外的这个整体的占比呢，其实也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今年呢，也是受益海外的整体的一个放量，然后呢，他们的业绩呢，大概率也会在今年呢有迎来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底部的一个拐点啊。所以我们觉得乘务车呢，也是首个跟大家去推荐的一个方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客车方向。那客车方向呢，除了龙头宇通客车涨得比较不错之外，其实还有中通啊、金龙啊这些，其实也是享受了整个客车的出海的逻辑点的。那当然了，就是因为宇通呢，它本身欧洲这边占比比较高啊，新能源这边占比比较高，所以呢，欧洲这边的单车率呢，给到宇通带来的业绩弹性相对是更大点的啊。但是呢，因为海外其他区域像东南亚、像中东啊等等区域，其实对中国的客车的这个需求也比较强，而且的单车率呢也是比国内要更高的。所以呢，像中通啊、金龙啊，他们其实过去一两年以来，他们的业绩呢也逐步的从底部开始在反转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客车呢也是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机会。当然，客车它的这个新能源化其实走的在所有的整车品种里边应该是最快的，而且海外呢其实特别欧洲啊对中国的新能源的一个客车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比较强的啊。而且客车以前在海外的这个全球市场里边呢也没有特别强的一些竞争对手啊，所以我们觉得客车也是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重卡方向。那重卡方向呢除了就是现在走的比较强的中国中汽之外呢，我们觉得像福田汽车这些其实也是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的啊。那当然就是客车维度呢它的新能源化走的是最慢的啊，在所有的整车品种里边啊，因为目前呢主要出口的这个卡车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柴油的这个卡车为主啊，新能源的这个卡车呢目前还比较少，所以未来整个卡车呢它还有一个新能源啊放量的这么一个产品的切换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整车板块啊就是在整个26年应该迎来一个出口业绩放量的一个大年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呢重点再关注一下整车的机会啊。那以上是我汇报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开源汽车团队进一步的联系啊。谢谢大家。
哎，感谢董总啊。那么接下来有请开源地产建筑首席齐东总啊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好，谢谢韦老师。那么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我是开源地产建筑首席齐东。那我们觉得今年整体会超预期的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一线城市的楼市，另一方面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核心的城市的这个购物广场。那我们先说一下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那么今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小阳春其实非常的强啊。那么虽然没有特别这个出什么特别的政策，特别是一些全国性的，也没有降息，没有贴息等等，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是一个自发的企稳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调整之后啊，那么一部分偏刚需的需求在一个自然的释放，而且这两年各地的供金的政策呢大力的推进啊，那么供金的额度利率啊都有着相较于商贷不少的优惠啊。那么在价格调整了比较长时间之后啊，那么大家在算账上会发现供金贷款的利率已经相对比较偏低啊，那么租金回报率和供金利率之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个接近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到需求在自然的释放啊。那么伴随着这个刚需的释放的话，我们预计在二季度将会看到来自于这个初改这改善性的这部分需求呢会进一步的释放啊，因为一买就有一卖嘛，很多房东卖掉房子之后啊，那么也会在这个 做一定的这个改善和置换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会带来后续的一部分对于新房的增量需求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年一线城市是有望啊止跌回稳稳住的一年。那么从市场的供需来看，今年从新房来看，普遍啊，除了极少数城市，绝大多数城市今年的供给量都是相较于去年会减少10%到20%，政府的整体的供给思路以压缩供给、提高质量为主。那么从整个存量的挂牌存量的库存来看，新房的库存虽然还在高位啊，但整体来看也不会再边际增加很多。那二手房的挂牌量从全国来看都在一个震荡向下的过程中，所以整个的库存量我们觉得相对于去年是减少的。那么所以说的话，我们觉得供需的格局来看也是向着好的方向去改善的啊。所以说我们说看到政策供给啊，那么整个的交易的置换链条几个方面都共同向好，所以我们觉得对今年的一线城市我觉得可以乐观一些啊。那么价格的话，我们觉得今年实际上这个持平或者是小个位数的下跌，我觉得还是看得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已经比前几年动辄年化10%到15%的房价下跌已经好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觉得价格，我们觉得不论是这个小个位数的下跌还是能够企稳，其实都已经是一种啊边际的巨大改善啊。那么所以说这块啊，那么在相对应来说标的的话，主要是像中国经贸华润置地绿城中国建发国际集团等等这些标的啊，那么他们在一线城市的突出的量和占比相对比较多一些。那第二块我们要汇报的就是那么这个商业这块，我们看到的话，在去年整个的商业竞争非常惨烈啊，但是的话，像华润置地它所做的这个万象系列，应该来说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从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销售零售额的增速啊，那么华润置地去年有22.4%，那么同店贡献了12%的增速，那么这个增速是远远领先于适龄的增速的。那么目前华润在营的98座商场，那么有84%的商场呢，零售额位居所在城市的前三名。那么整体的98座商场的出租率呢，是高达97.4%啊。那么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经营表现是非常的亮眼，非常的超预期的啊。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租金收入来看啊，那么去年同比是13.3%，那么这个增速呢是落后于公司的零售额的增速，主要是有一部分这个合约那么会慢陆续的到换签啊，那么这一块所以说我们说实际上公司的租金零售额是有一部分未涨的这个部分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今年和明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保障啊，所以我们觉得市场对于这一块的优异表现实际上是没有完全定价的啊。我们可以看整个华润置地目前的估值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从PB 的角度来看，目前是0.7，从 P 的角度来看，目前就是基本上在8倍左右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定价是完全没有反映公司优秀的，应该来说是独一档的商管的盈利能力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预期差的啊。那么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汇报，我们主要比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比较看好今年一线城市的新房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复苏啊，那么以及我们比较看好的是华润置地啊，那么它目前优秀独一档的这样的一个商管能力，目前市场完全没有给予定价啊。谢谢韦老师，谢谢各位投资者。
谢谢吉龙总啊，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那么接下来有请开源计算机资深分析师刘肖阳啊，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计算机组的刘肖阳。下面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计算机这边的一个观点。我们现在重点看好的方向是分为两个，第一个是国产算力，第二个是整个商业航天。首先国产算力这边的话，其实整个2026年来讲是国产算力的一个概念，就是从2024年到2025年，国产算力整体的一个国产芯片这边的一个占比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2024年这个数据大概是在20%-30%的样子，国产芯片在整体的这个AI 芯片中的占比。那到2025年，根据这个 IDC 的一个数据，国产芯片这边的一个占比大概是已经提升到40%以上。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占比最高的还是华为，其次就是像寒武纪然后包括百度的昆仑星，还有海光这些公司。那站在2026年这个维度来讲，一个是国内整体这些云厂商的 CSP 的整个的开支还是属于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同时近期可以看到 IDC 整个的一个招标也是属于比较景气的一个阶段。那因为海外算力进入国内的这个渠道还是有比较困难，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面，国产算力整个这个比例我们觉得2026年还会继续提升。然后从这个供给这一端来看的话，确实从2025年到2026年，国内这些芯片的这个包括这个流片呀、封测呀各方面的整个的一个渠道是相对来说进入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阶段。那从整个性能来讲的话，以为华为为例，华为在2025年的整个的一个出货量大概是50万片左右。那主要的一个针对的客户还是在于一些这个类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包括像政府、运营商、金融等行业，这边出货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多。那在2026年的华为这边的出货量，它主要的一个重心转移到了互联网这边。那包括像自己的阿里和腾讯同时一些像快手美团还有像那个 DeepSeek 智谱等各种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厂商，这边都会有一个重点的一个突破所以就是以华为为代表的，包括寒武纪、海光，我们都觉得2026年都是迎来快速发展的一年从标的上面来选择的话，首先就是国产芯片这一端的话，主要看好的是这个寒武纪、海光同时包括这个中辉曙光浪潮信息。然后在整个华为链这一端的话看好的标的包括这个华丰还有恒天电器，同时CSP这边重点看好的这个神州数码包括惠普云通和这个恒动力这个是国产算力这边的一个观点站在当前时点呢，我们也非常看好商业航天这边的一个机会。那主要的一个逻辑，一个是从短期的这个行业催化这一端来看，短期的行业催化这边四月底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长实以马上要首发，那它整个回收方式是从之前的海上降落现在是这个网际回收这样子一个模式，我们觉得这个成功的一个概率其实是比 之前的一次回收，整个的一个概率会提升不少啊。然后市场关注度也是在提升。然后另外的话，站在五月份和六月份，主要是关注海外，一个是这个新建 V3 的一个发射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无论是在对于美国或者是对于全球来讲都是非常，还是对于马斯克来讲都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啊。如果是 V3 发射成功的话，就代表着这个发射成本会进一步的一个降低，从原来的可能1000多万美金每次这样子的一个发射成本进一步降低。那同时也代表着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太空算力的整个的一个布局，100万颗这个算力卫星的这个布局包括它这个登月的一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以 V3 作为载体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那到六到七月份的话，主要关注的就是 3CX 这边的 IPO 的一个情况。那站在当前的一个时点的话，我们觉得这块比较密集，同时前期可能大家对上航天的一些担忧呀，然后包括这个筹码的一个消化，其实到了一个转折点的这样子一个阶段。然后我们的观点上面，就是标的上面来选择的话，我们觉得在这个整个四月底这个发射，就是长时乙发射之前，那主要关注的还是火箭这一端的一个标的。标的上面一个是优选这个跟长时乙发射相关的这个医院在美的航天工程，然后跟晚上就是这个晚期回收相关的这个治理所需然后包括这个超捷股份，然后广宁航空这些跟就是火箭这一端的一个标的。那如果是二十九号这边发射成功的话，那重点我们可能这个重心是要转移到了这个新这一端。新这一端的话，我们重点看好的一个标的就包括中科星图、航天宏图星图测控。同时呢也包括就是近期我们调研可能整个的计算面比较好，然后同时也是给自网这边做配套的智明达这几个公司是我们重点看好的。以上是计算机这边的一个观点谢谢各位领导。
哎，感谢我们的刘逍遥。那么接下来最后也是有请我们开源机械师资深分析师张豪杰总分享当下的投资机会，有请。
好的，各位领导好，那我简单和大家汇报一下机械行业的一个观点。因为今年来看的话，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来看，整个机械行业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就是从整个基本面来看的话，我先汇报一下工程机械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因为从那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现在无论是从那个整体的一个销售情况，还是未来的预期来看，其实工程机械板块都是呈现了一个逐步加速的一个态势。特别是三月份之后，整体的一个销售情况还是变得相对比较乐观。虽然前段时间整体的那个股价表现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主要是受到那个汇率这一块的影响。因为现在各大主力厂的话，可能现在整体的海外收益已经是超过了50%，所以今年一季度。因为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个汇率损失可能稍微多一些，对利润端的一个影响可能稍微影响是稍微大一些。但是从那个整体的一个经营上来看，整个收入端的表现应该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增长。然后另外从零部件公司的一个情况来看，比如说像恒力和艾迪的一个情况来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像恒力的话，今年一季度预期的话，整个收入端可能还是有30%以上的增长。然后艾迪的话今年也是刚刚发布了那个一季报的一个数据，整个收入端是一季度是增长了50%，也说明从那个上游的一个零部件厂商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排单啊，包括整体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也是验证了整个行业在持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海外市场的一个需求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像那个欧美市场，其实从去年 Q3、Q2 的时候就开始逐步恢复，然后现在的话也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复苏的一个势头。然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像非洲啊，以及像南美，现在可能也是在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像那个以及像那个东南亚市场，可能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增长。所以整个海外市场呢，其实现在可以说和国内市场形成了一个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整体的一个那个行业的话嘛，还是对于今年的一个预期的话，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虽然一季度的话，主力上那个利润端的表现可能稍弱一点，但是那个如果是不考虑汇兑这一块的影响的话，其实还是保持一个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增速，就是可能主要是这一块的影响。然后另外就是从那个这是工程机板块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就是那个现在可能比较火的就是光模块设备以及像 PED 设备，其实现在很多公司也发了那个一季报的一个情况，整体来看像 PED 相关的一些设备的话，整体的一季度的业绩也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可能很多公司的话就是超过100%的一个增速，所以其实在 AI 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推动之下，整个像设备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馈的话，其实现在也在持续的一个验证，像今年来看的话，整个一季度来看，我们看到像鼎泰的那个业绩的话，整体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业绩增速其实达到了200%以上的一个增长。然后像大陆数控的话，可能也是有170%多的一个增速。整个 PED 板块，特别是设备板块的一个增速呢，也是反映了整个行业的一个高景气，而且整体的一个持续性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另外就是像三星板块，像那个大陆激光整个那个整体的一个增速，今年一季度来看的话，也是有3倍次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整个那个苹果链的一些公司，以及像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一季度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像后期的话，可能整个一季度的那个利润增速也有那个接近5倍左右的一个增速，就是现在来看，整个像三 C 板块的话，以包括 PED 设备和光模块设备的一个那个目前来看，整体的一个产业趋势还在持续的演进，反映到设备公司的一个那个业绩上面来看的话，现在也在持续的一个催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现在来看也是那个业绩持续兑现的一个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去重点关注啊。另外就是那个从矿机的一个情况来看，现在可能今年来看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之前的话，可能像科瑞三星设备这一块的话，之前是受到那个三十五料的一个影响。可能前几年的业绩稍微有一定的下滑，但从去年开始，伴随着整个金属矿山这一块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推动，我们看到像南矿啊，以包括浙矿整体的业绩是出现了一个反转的一个态势。然后今年来看的话，可能也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增长。然后另外就是今年来。 来看，像海外的一个矿山的一个资本开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对于那个国内的一些矿山这个公司而言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年份。然后今年来看的话，整个订单量，特别是金属矿山的一个订单量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另外就是现在很多公司的话也在持续的往后市场以及包括像海外在进行转型，所以也相当于是打开公司未来的一个成长空间。另外还有就是现在很多资本公司的话，其实也在积极的往那个纵向进行转型，就是往矿山运营这一块再进行拓展。因为矿山设备的一个市场规模呢，可能像那个全球股票配对三分的设备的一个市场规模可能只有200多亿的一个市场空间，但是矿山运营的市场规模呢，可能是达到1000亿以上的一个市场空间。所以现在很多公司也是相当于是在积极的往下游的矿山的运营方面再进行转型，然后也是打开公司变成长曲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的一个像那个南矿以及包括浙矿，他们现在在海外也是在积极收购一些那个矿山的一个资源，然后未来也是能够贡献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利润上的贡献，可能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帮助。所以也是建议大家那个重点关注。另外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整个板块的话，还有就是像燃气轮机啊等等这些板块的话，目前来看还是相对比较火的一个板块。整个今年来看，在这些板块里面和 AI 相关的一些设备的话，目前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长。从之前的订单的一个数据，包括现在整个业绩上也在持续的反映。所以今年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就是在整个业绩持续兑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份。也建议大家那个重点关注整个这些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简单汇报这些，感谢各位领导，谢谢。
哎，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张浩杰总。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啊开源策略联合11个行业电话会议光新高之后还能买哪些啊电话会议的所有内容啊，感谢各位投资者啊，再会。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联系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